弟兄姐妹们，早上好。我们今天又开始学习真言，因为我们前四次都讲过，已经真言讲了。今天最主要是给弟兄姊妹很多很充足的时间来学习那些思考题。我们在讲之前，我们可以一点点的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实在谢谢你的恩典，一次一次的带领我们。主啊，今天晚上今天早上我们又一次来到你面前来复习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你圣灵在这里做工。主啊，求你圣灵充满这个地方，打开众弟兄姊妹的心，使我们的心能够与你碰见。主啊，使你能够亲自向你的儿女们说话。主啊，使我们里面生命也都能够得到供应，也彼此分享得到帮助。主啊，求你跟我们同在，亲自赐下你的恩典，也亲自赐下你的祝福。我们感谢赞美，奉主你宝贵的名求，阿们。感谢神，我们今天最主要是讲思考题，可能思考题之前有的已经讲过，大家也考虑过，但是不要紧，请弟兄姊妹有点耐心，每个人的在思考题中，神有给他不同的启示，可能对你对我都有不同，所以听到别的弟兄姊妹分享，我们也同时得到供应，也同时得到帮助。所以我们今天的思考题总共有四题，我相信弟兄姊妹如果在圣经概览班微信中都收到了，我当时说每一组自己可以选两题来分享，也许每组都会有重复，但是我觉得不要紧，因为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组所分享的可能有不同的，里面有不同的看见，不同的供应，也是我们有不同的帮助。所以我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第一题是关于在现实生活中你是如何操练敬畏神的，第二题是关于孝敬父母、教养儿女和夫妻相处这三样家庭关系中你是如何操练真言书中教导的，第三题是关于骄傲和妒忌这两种人与生俱来的性情，你是如何靠主来对付的，第四题是你是如何根据真言书里教导的交友言语上来学习的，开玩笑可以不可以。所以这四题我们弟兄姊妹给弟兄姊妹大概有将近20分钟到半个小时吧，来讨论，然后上来用半个小时给弟兄姊妹上来分享，然后最后半个小时亚门姐妹也在那边花了一些金句，希望弟兄姊妹都能上来能够背，不是来看，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背，每组都可以站起来一两个人来背，就像诗篇一样，我们上次站起来来唱，这次是站起来来背，所以我们都能够学习操练。好，现在时间交给弟兄姊妹，都可以啊，自己任选两题啊，没关系，我怕我拉光出来，但是有提纲吗？
但是我们用的很少，每一桌才一份。来看这个，啊，应该是这个。怎么这么慢？这个电脑？
是
是吧？是吧 ？OK。可以吗？看到吗 ？OK OK。哎，这电脑怎么一会儿啊？ 来修。怎么会这么慢？啊，好，好。
Thank you. 但是他们也想我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时候 我们来看他们现在的情况，他们两个人。 我一个人都很不容易。
Hello， 弟兄姊妹，时间差不多了，已经超过了啊。我们请每一组还有一位或者两位都可以了，反正简短一点，你可以分享一题或两题，好吧？反正从第一组开始嘛，一组一组哈、不然等下时间拖了，大家都客气，到时候时间就拖完了。
弟兄姐妹，我们分享了第一道题跟第二道题，然后我们小组呢就分享，我们觉得第一题跟第二题其实是连起来的，就是怎么样子敬畏神呢？那就是要具体的在一些方面要有操练，就是你如何来孝敬父母，你如何的来教养儿女，还有怎么样来处理夫妻关系。因为呢敬畏神其实是你要行出来人家看得见，或者是那个在外面，所以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基督徒，在家里面在我们的夫妻关系里面，然后在我们教养儿女上面都看得见，甚至是我们对面的人都看得见，比如说我们的父母他们看得见，我们的夫妻对面你的太太你的丈夫他看得见，还有你的儿女看得见你是怎么样的一位人，在他们心里面是很清楚的，对，在他们面前很清楚。所以我们在想说很重要的是敬畏神是要在生活里面操练。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有谈到说在夫妻的关系上面的话，其实常常的我们要来依靠神来操练，而不是依靠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依靠我们自己操练呢，我们可以，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爱妻子，我们要爱丈夫，我们可以去做，我们可以去尝试的去做，然后呢可能圣经教导我们不要生气，那我们就压着我们的脾气我们不生气圣经教导我们不要吵架，然后我们就可以压着我们自己说好像不要吵架。这个是世上很多的教法，就是教你这个人怎么做，教你这个人怎么学一些方式方法来让夫妻关系更好，这可能有效，但是我想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人里面的生命的改变。当你的生命改变了之后，当主的生命在你里面的时候，那你就很容易了，很容易做出来，而且你做出来是真的，就是真真实实很轻松的就做出来了所以我在分享，我们小组分享我跟我最近在学的一个功课就是如何的来做一个头，如何的来做决定常常有时候我觉得很难的一点就是家里面呢如果弟兄就会觉得你要听我的，你要听我的，但是呢姐妹就说这个不在真理里面，我怎么要听你的，对，所以大家就是 argue 这个，一直 argue 最近我学的一个功课就是在主里面为姐妹来祷告，当她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呢，我可以为她说我不反对你，但是你好好祷告，你好好的在主面前来寻求， 那如果主给你通达的道路，你就好好的，你就可以去做。那主拦住我们呢，我们就不要做。那有两三件事情就是这样子，我每次都这样讲。我不说好，我也不说不好，我说好，你可以去祷告啊，很好，你祷告。然后他就好好去祷告，他也好好的去寻求。啊，有一两件事情就不行了，然后他就回来找我说，好像不太可以。那我说，那我们就放弃，然后我们就不要去做了。然后他就不做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方式，然后也彼此的有一种尊重在里面。我不会压着你说你一定要听我的啊，没有，我就好，你好好祷告。那我也为他祷告，那我也感谢主，有一些事情拦住了，主拦住他，不让他发，不让我们去选择，他也有顺服的心，他也不会说啊，我一定要这样做怎么样子。因为有时候你像以前我的方法是越压他，他就越去做，那越压他越去做，那一种反效果。所以这个是我学习的功课，所以这是在夫妻关系里面。好，那我们讲，那我们小组如果没有分享，我们就到这里了。
大家好，我这个是没办法，就让我上来了，我也没什么准备。但是呢，我觉得就是怎么操练敬畏神。那么呢，首先呢，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呢，就是神的每句话呢，我们是怎么去理解，然后呢，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去理解。这个是就是神的话呢，我们要就是要日思夜想，就是这个神到底启示我们是做什么，是要我们。怎么去遵循他？然后呢，我们呢，就说我们都知道神有给我们的爱，但是呢，我要自己的话，我每天问，就说神给我的爱，那我是不是爱神？这个呢，你要是说每天问自己这个问题的话，那你就知道你跟神这个爱对你的启示，你是不是真的爱神？是怎么去爱神的？那这样的话呢，你就会 obey， 就会顺从神。然后呢，你要是能靠着神能做到这些的话，那你自然就会有操练，自然就会有果子，对不对？那假如说我们神说，那你要别人打你的左脸的时候，你是不是给他右脸打？你是不是心甘情愿？你是不是在同时为他祷告？是不是同时在为他祝福？那你假如说你遇到什么事情，你是不是安静下来？然后神说，你是不是真正的有忍耐？你真正的是不是有爱？所以呢，这个呢，不光是涉及到各个方面，比如说是教养儿女、孝敬父母，或者是交友，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就是你怎么去你的言语。那这样的话，你有神在上面，那你说话你就是会很，你是不是荣耀神？所以我以前呢，我就是没信主之前呢，我说话呢有的时候很随便。虽然我是一个很清高的人，原来也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但是我说话呢不是荣耀神的。现在呢，就是说的每一句话呢，我都要想我是不是荣耀神，我是不是就是真正的让别人知道，就是说有神在我的心里。那还有呢，就是说比如说在交友，那交友呢，我是就是你传福音肯定是你要做见证，肯定是在这个世界中，但是你是不是跟他们，是不是随着他们而去？那还有比如说孝敬父母是怎么样的，我原来就是很不对父母很不敬，然后总是跟父母吵架，但是信了主之后呢，我就是每次就是要吵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吵的主要是信不信主耶稣，然后呢我的父母是总要拦阻我，因为我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他总拦阻我，那我就要现在呢就是说要每次跟他们吵的时候，就是这个神老是在，圣灵老是在提醒我。所以这些就是说，总你要真正就是说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话，你肯定会有果子出来。谢谢大家。
我们小组交通的是最后一道题哈，就是按照箴言的教训怎么样来交这个朋友啊。因为箴言确实有很多关于交朋友的一些帮助，就像说我们要与智慧人同行，我们就能够得智慧。当然 其他的圣经章节还有一些其他的帮助啊，像我们要跟清心的人一同来祷告，来寻求主等等，也不要跟愚昧人跟恶人同行等等哈。那我们就举了一些比较具体的例子，就像在公司里面，我们怎么样跟那些不信主的工友一起呢就相处啊。当然我们知道，就是如果跟这些人相处，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一起来骂老板啊，就是一起说老板的坏话吧啊。其实大家都知道，老板呢总有你有很多不满的地方，总是嫌老板事情给的多，钱给的少等等啊。像我们公司就非常的具体，我们公司要求，比如说5:30下班，你一定不能5:30准时下班，怎么样都要拖个10-20分钟才算正常下班。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应付这个现象？当然对于基督徒来说，比如说对我来说，有很多可以容易过得去的地方啊，因为至少可以自我安慰哈。比如说我们做这些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而且呢我们也知道不能随便毁谤在尊位的等等等等，对基督徒应该是比较容易过得去。但是对那些非基督徒来说，你不能用这种标准去劝他们说，好吧，老板就怎么样怎么样，你也怎么样。有时候很不自觉的也会把这些很不满的情绪就跟他们一起就发泄出去了啊。所以我想啊，我刚才也是把这个很具体的事情就跟组内的弟兄来交通，就是碰到这些事情应该怎么办。如果你不跟他们打成一片呢，人家就说你很孤立很清高啊，你是老板的那一面的人，你跟我们不一样等等等等，就很容易被孤立起来了。但是呢你如果说老板的好话，人家啊不是就是说坏话的话，那也是很失去一个很大的见证，对吧？所以啊，当时弟兄也是给了一个很好的建议，他说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说你跟老板之间的关系，也甚至不在于说你跟同事之间的关系，就是说你做人的标准呢，你是按什么样的标准？你是按照圣经的标准，你是坚持神的话语的标准呢，还是你把这个标准拉低了啊，跟那些不信主的人就能够打成一片，要寻求他们的一个同情、尊重或者说是接纳。所以我说这是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啊。我们还是要坚持我们基督徒的原则啊，坚持我们是一个神的见证啊，其实是神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我们不应该说为了跟他们这些工友在一起，然后显得说我们跟他们好像都是同一类的人啊，而我们应该是做一个神的见证人啊。所以有弟兄也说了，其实我们慢慢开始呢啊，那些不信主的朋友就越来越少，反而啊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要按照箴言，按照圣经的教训，我们要有自己的一个原则，而不能跟啊其他的人跟世界上面的标准来同流合污，来迎合啊世界的一个潮流跟标准，跟世俗为由，而是要一直来提醒我们真的是一个圣洁的，跟啊就是被分别出来做神一个好的见证啊。谢谢。
我们主是分享第一题啊，在现实生活中你是如何操练敬畏神的？敬畏神首先必须是真心诚实无伪，不能口是心非，两份因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即使人会乔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掩盖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是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更何况监察人心肺腑的神。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在神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主耶稣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所以我们又把自己的心修改神，让神当家做主，在祷告的时候又用一颗诚实的心向神祷告，才能达到与神有真实的相交。如果我们用诚实的心跟神说心里话，圣灵就会在我们身上做开启、光照和引导的工作。就像尼尼微城的人听见约拿的宣告，便披麻蒙灰向神悔改。神看到尼尼微城之人的心是真实的，就不降灾祸于这城。如果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只是说一些好听的话， 想讨人与神喜悦，或者说一些虚假的话欺骗神，那一定会被圣灵离弃。正如当初法利赛人，他们喜欢站在十字路口祷告，故意闲在人前，让犹太百姓看见他们对神有多敬虔、多忠心。其结果，正如主所说的，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人。耶稣说，以赛亚书在里面假冒伪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其次，必须熟悉神的话，只有真正认识神，才能产生敬畏之心。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只有真正聪明智慧的人，才懂得来敬畏神。藐视训言的，自取灭亡；敬畏诫命的，必得善报。要想对神有真正的敬畏，必须了解神的诫命，知道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所以我们不但要熟读圣经，更要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有行道的能力，能够照着主所说的话去做。当然，我们人并不完全，总会有软弱的时候，有时犯罪甚至跌倒。但关键的是，当你犯了罪，就必须及时认罪悔改，因为神因着神的怜悯，罪得赦免。旧约中的大卫王，犯了奸淫继而杀人之后，先知拿单向他传达神的话。大卫当初懊悔，当即懊悔，赶紧向神认罪，因他认罪坚决，彻底悔过，蒙神悦纳罪的赦免。但他犯罪也尝到了苦果，公义的神不徇私情，也给予大卫应有的惩罚，从此刀剑不离开他的家。由于大卫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所以后来大卫成为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如果我们有一颗敬畏神的心，神必能保守我们远离恶事，说明人的心很重要。圣经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还有就是要体贴神的心意，并且要绝对顺服神，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常常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人事物临到我们，有时候苦难也是借化妆的祝福，因为我们的神是似乎是平安的意念，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以我们需要有一颗敬虔的心，安静等候在神面前。当我们在还没有明白神心意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能埋怨神，不以口犯罪得罪神。如旧约中的约伯，当他遭遇痛失儿女财产以及自己浑身长疮的试炼时，他没有以口犯罪说出得罪神的话，而是撕裂卫袍，剃掉头发，匍匐在神面前等候寻求明白神的心意。最终他说出了荣耀神、颂赞神的话，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在撒旦面前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得到神的称许。神对每一个人都了如指掌，他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分量，所以许多事情临到我们，虽然不合我们的观念，但神都是为了拯救我们。所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必须放下自我来顺服神、满足神，这就是敬畏神之心的表现。有敬畏神之心的人，办事低调不张狂，比较稳重谨慎，唯恐得罪神。这样的人时时活在神的面前，他也常常得到神的引导、保守和看顾，行在神所带领的道路上，并且在凡事上高举神，让神得着荣耀。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交通第二题第三题也您说很充足，就我们第二题还没交通完姊妹们的分享都很好，那我们着重在分享第二题，孝敬父母，教养儿女和夫妇相处之道。我们讲到了这三种关系里面，每一次我们的处理这三种关系的时候，其实都表现出我们每一个人 自己真正的生命光景。那姊妹们在讲到孝敬父母的时候非常好，当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在小的时候，我们孝敬父母是以听父母的话为主。当我们在大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到了青春叛逆期，我们很多时候有自己的主见了，那我们也带着很多的血气，生命也不是很成熟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顶撞父母，然后自以为是，甚至藐视父母。那么当我们生命再成熟一点，有一天我们到了为人母为人妻的年龄的时候呢，我们慢慢能够体会到父母的艰辛的时候，我们尝试的努力的去孝顺他们。当我们孝顺的时候，我们讲到说我们会用物质的方面来表达对父母的孝敬啊，关照他们身体的需要，他们生活的需要。另外我们可能也慢慢的意识到父母在心灵里面的需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愿意花时间陪父母倾听父母的这种交谈然后在乎父母的感受，尊重他们的想法。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在年轻的时候嫌父母很唠叨啦，很多事情重复很多遍啦，觉得不可理会一样的。但是当我慢慢成熟长大以后，我们意识到这是父母爱的一种表达方式。所以好像我们姊妹有人就说他觉得孝敬父母，圣经说可以长寿，那么他很渴望长寿，他很希望得到这个祝福，所以他会努力的去孝顺父母，因为这个很实际。我们有姊妹说，虽然以前呢离父母很遥远，电话费很贵，不像现在微信可以很方便，但是呢他愿意花很多的时间，愿意花这个钱来表达对自己父母的爱。甚至于呢，以前我们很少会讲妈妈爸爸我爱你在我们传统的文化教育里面，我们中国人非常的内敛羞涩，那么现在他们愿意大胆的去说爸爸妈妈我爱你所以我想这都是我们的孝顺。当有时候我们比如说回到家中的时候，父母呢常常会在知识方面可能不如我们现在新的一代人，那么我们的姊妹有交通到不可以藐视自己的父母，因为圣经里面是这样教导的，没有知识并不意味着没有智慧，那么父母也是有智慧，很多生命上他们所经历过的东西真的是有许多的经验是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智慧，所以我觉得我们有时候真需要听老人言，否则就会吃亏在眼前所以当我们来孝敬父母的时候，我们照着神的心意，我们爱他们，他们不完全，我们接纳他们，我们知道他们在爱里面对着我们的表达，我们好好的珍惜，我们在他们有生的年龄里面去肯定他们的付出，肯定他们的好，以至于我们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这是我们讲的孝敬父母。那么在教养儿女方面对我们的姊妹们都没多少分享我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妈妈我们常常在我们认识主的时候呢，虽然我们都是基督徒，但是我们的对着儿女的教养呢，从灵魂体三个方面来讲，大概体呢，从我们在生命幼小的时候，我们生命不成熟的时候，我们体大概放50%，而我们在魂里面的教导，品性里面的教导，我们大概放40%，而在灵里面的教导，我可能只放10%。比如说，我只会带他来聚会，会跟他讲圣经故事，会给他祷告，会做这些事情。但是很多时候我会很在乎他生命的生活身体的成长，比如说今天该吃补脑的，明天该补维他命 C 了，后天呢他要长骨头，应该补点钙了你就每天折腾了三餐，怎么样去安排点心，如何的去安排让孩子能够所谓的健康的成长，你甚至很可能很在乎他品格的成长，好像一个苗子一样，你需要把他从小就扶正，以至于他长大不歪。所以我每天可能会花很多的时间在人生的哲学上的教导在品格上的说教，然后呢有一天我发现当孩子到了叛逆期的时候，你所有的教导好像刹那之间全被毁了，那神把我带到一个平静的时候，我不得不降服在主面前，承认自己的愚昧，承认自己的无知，承认自己舍本逐末一样的那我觉得神说其实那10%的灵里面的教导，你应该把它弄到做到80%然后它自然而然的那个好了之后，它就会带动好的品性，好的品性呢喜乐的心一出来的时候呢，身体就不太会有生病了，就会很健康的成长。所以我想这是对于我自己一个失败的母亲走过的道路， 对大家的劝勉，所以呢今天下午如果你们孩子有参加家长会呢一定要来啊，卖个广告。夫妇相处我们其实没有多少时间的探讨，当然我们先生在这里有点公然的表达了对我的肯定啊，给我其实是蛮大压力的。我觉得夫妻相处当然作为一个姊妹我们努力的以仁爱诚实敬畏神温柔殷勤作为一种装饰，来装饰自己，来成为自己生命中的品格，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我们丈夫眼中的才德的妇人。虽然我们离这个标准很远，但是我们愿意努力的去追求，以至于呢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丈夫呢在城门口可以多聊一点天啊。那么丈夫聊天的时候，我们不希望他们只是吹牛哈，我们的弟兄聊的时候，我们希望他聊的是神对着他的教导，是对着他在家中的托付，以至于他回来可以把他所聊的天实行出来，成为一个好的头啊，成为一个好的丈夫，那让我们这个才德妇人呢也好像可以慢慢的往上提升，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才德的妇人。那当我自己的学习是这样，因为以前我总觉得比如说我一到了家里，我有一个办公室就是我的厨房，还有呢所有的卫生，这是我的工作，我的丈夫永远不可能超过我，他再怎么样努力，他再怎么样做，我总能告诉他你这只做到50%老兄，然后他就非常的受挫。然后后来呢他就觉得哇好像你很能干哎，后来有一天神就责备我，你这个小女人你在做什么啊，你以为了不起啊，烧个饭搞个卫生弄个孩子就不得了了，他是我的儿子，我把他摆在你的家中当领袖，你最好给我好好尊重他，否则到天上你有好的功课学。哇那天我边扫地边被责备的时候，我就跟主说，主啊其实真的当我们家有一个大的东西要割草的时候，拉那个割草机的东西拉了10遍都拉不出来的时候，我就很敬畏神，我说主啊还好你给我一个弟兄，否则我们家的草就真的割不动，有一样东西我抬不动的时候拧不动的时候，哇我们家弟兄过来一拧，我就觉得这就是神设立的弟兄，他的不同他的好你需要去尊重他，需要去肯定他，需要去发现他，他也许没有你的语言表达能力强，但是并不代表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有智慧，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尊重我们神摆在我们家中我们丈夫的位置啊，然后我们学习追求做一个才德的妇人，以至于我们的弟兄也可以作为那个神所喜悦的妇人，然后我们一家人可以更好的成长。谢谢。
其实我本来不是在第六组的，但是两位负责的有事情要去办，所以我就算懒一充数好了。我们分享的是第四题，就是说在根据箴言里面的教导来怎样平时生活当中的交友，或者说在言语上的学习。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现在好像我觉得交友的机会其实不是很多啊。那对我来说，我的一个环境可能是在我的工作场所，是吧？可能要面对一些顾客。那么在面对这些顾客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确是需要，就是说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说话要诚实，是吧？该怎么说，就是说是诚诚实实，不因着因为可能自己的收入好像推卸责任，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可能在言语上我们说话是要温柔，说话要温柔，不因为可能事情的不顺而把这个言语说的尖刻，那这样你会伤到别人的心。还有一个我想可能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可能也存在着，就是 好像先要跟那些福音朋友有点交朋友的感觉在里面，那再说话也要非常的注意。当然我们一般就是说在给福音朋友传福音的时候，主要是讲一些基本的真理，或者说当然也要关心他们的如果时间长了一点，肯定要关心他们的生活或者家里的情况，也要去过问，是吧？总的来说就是说在交友的当中，言语要谨慎，说话要合宜，然后也要带着爱。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那我想很多人是愿意跟我们打交道的，是吧？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说话最主要的还是要造就人，不要扳倒人，要对付我们自己的舌头，就是说不要说谎言，这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作为我们基督徒。其实在这个言语上的确是有我们要一生的操练，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学了多了，好像我们里面的知识也多了，话也会说了，但很多时候你说了多的时候，正言说你多言多语难免过错，是吧？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舌头，需要说合宜的话，特别是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就是说要求主给我们智慧，求神给我们的言语，才能去应付这样的一些环境。
弟兄姐妹，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还有一个环节，所以呢我就不交通了。我们第七组其实也交通得很好，是讲到夫妻关系。一句话总结吧，姊妹一开始讲到夫妻关系是家庭关系啊，父母儿女夫妇最重要的，好像一个家庭的定海神针一样，夫妻一好，孩子也摆平啊，父母也摆平。但是我们知道，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在夫妻关系中最重要的就是与神的关系。夫妻不是双方的，是有三方的关系。如果这三方里面缺了神，就算你的夫妻很好，因为外邦人也有很多夫妻，他们非常好，令人羡慕，是吗？但是他们的结果，第一，他们不是去神那里；第二，我们虽然很多时候有夫妻会有矛盾，会有争吵，会有一些难处，但是如果神介入了，我们是一个三方关系，我们在这过程中自己都被改变了，这是神的心意。这些难处，这些十字架是把我们带进神的荣耀，我想这是最重要的啊。那我们下面是抽背经文啊，每个组都有八页这样左右的那个纸啊。我徐勇弟兄在这次讲了四堂的真言，给了我们讲义上都有很多宝贵的金句，他说让大家复习一下，我说太多了，我还是少抽一部分出来让大家来复习。我们先花五分钟的时间，每个小组把上面的填空题填一下好吗？看谁填的最快。大概五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们会抽背好吗？抓紧时间的话，大家可以把这个纸张分开啊，集体作业，这是集体作业，大家一起来。经文答案其实都已经给了，只要把里面找出来就可以，好吗？把那个纸拆开来，就是大家一起做。 完了，嗯，你们是不是提早做的？ 我们大概就还有十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抽背一下。那我们在背的时候是你最好不要看你刚才写的，好吗？如果能背出来的最好。我先做一个样子啊，因为我们这个京剧不是叫你整句背的，应该还是比较容易的。比如说敬畏耶和华是不是智慧，一章里面是知识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是九章十节，然后下半句是什么？好，都对。那我们下面呢，就是我会抽一组啊，然后如果你这一组能够大家都背出来很整齐，那就感谢主，好吗？既然第六组是先做完了是吗？那你最好不要看，也做完了是吗？两组啊，那我们就大家没有做完只能先放一下了，好吗？我们可以带回去，每个人带一页纸头回去做啊。我们现在就开始了啊，第六桌先开始啊。炎黄那组，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后半句想一点，不知道是吗？还有哪一组知道吗？感谢。这个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第六组能不能一起背出来？就是哪七样？病弟兄中不散分，我没有那个答案，所以大家一起读一遍好吗？就是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骄傲的眼、刀好的舌、流污人血、图谋恶计的心、非好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这句话在第六桌背京剧的时候是背过的，所以你们感谢主啊。小孩子我相信他们特别能背，因为你就想从眼睛、舌头、手到心再到脚，这样想下来你可能就容易背一点。那下面请第三桌准备啊，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不轻易发怒的第三组啊，大家先不要帮他们，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很好。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成绩，没有强援，对，是一个城如果没有墙啊，就是毁坏的城邑没有强援。好的，再给你们来一句好吗？下不下去？这是讲到心啊，心中的谋算在乎什么？人，对，不是在乎神，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很好。还有一句也是鼎为炼银，炉为炼金，谢谢秦玉姐。人的称赞也是炼人，一句是出现在十七章，另一句是出现在二十七章，好吗？第一桌，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人的脚步。
指引他的脚步，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有吴弟兄在，你们不要让吴弟兄回答，你们要自己回答，不得依赖什么。有一首歌的，在大本诗歌里有，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喜乐的心乃是良药，食骨枯干，骄傲在败坏以先。第一桌很棒，再来。懒惰人叫拆他的人，上面没打，你们都知道。这个是很，哦，这个慢慢，门在枢纽转动，懒惰人在上也是如此。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巷口撤回也以为老化，这个非常形象。再来两句好吗？第一说，恨能挑起争端，一切过错。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妒忌是骨中的朽烂。看到答案了。摇牛奶，你们有没有做 cook 的？摇牛奶会摇出什么来？对，扭鼻子，自己出血，照样激动怒气，它的结果就是闭起争端啊，争端，这是三十章三十三节的。啊，第二个吧，温良的舌是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真的是提醒。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折断骨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感谢主，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当面的责备强如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心碎却是多余。感谢主。第四桌一直在回答，我要请你们回答，别人讲的你们都知道。那个怎么第四一二三四就是薛弟兄那首好吗？去而不生之前是什么？现在轮到你们讲了，你们讲。人心忧患啊，我们心生病生忧郁的人，人心忧患去而不生，然后呢？使心欢乐，一句良言使心欢乐，口善应对，自觉喜乐。第四说你们有没有在？话和其实何等美好，一句话说的可以。金苹果在银网子里，这句话我女儿最喜欢，因为有金苹果银网子。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这下面也是关于朋友的，铁磨铁磨出刃来，也是如此。感谢主。钱财之道，第五桌好吗？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忧虑很好，并不加上忧虑。凡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哇，你们一字不差。你岂要定心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如鹰向天飞去。胜过钱财有几样东西，我这里只摘了两样啊。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吃彼此相爱，朋友彼此相恨。感谢主。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这我们印象很深啊，只有弟兄讲过。 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谁？他的善行耶和华必。是，感谢主。孝敬父母啊，第七桌吧。我要谨守你父亲的。有的地方是有诫命，有的地方是有训诲，因为第一章里面也有。这里是什么？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要常常记在你心上，挂在你的项上。你行走什么？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了他必与你谈论，因为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命责备是生命的道。这里讲到你躺着，你行走，你睡醒，这使我们想起哪一段经文很相似，很相似的，有谁知道？这是 bonus 生命记
6章
4到9这里面一段，也是讲到要将神的诫命来教训你的儿女，讲到你躺下你睡醒，而神的诫命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爱主你的神。我儿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第七桌，年年益寿，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嬉笑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野林地中最熟悉，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逐出来，为雏鹰所吃。我印象很深，野林弟兄在讲这一段的时候啊，不虐待父母，咒骂父母的灯必灭，变为漆黑的黑暗啊。最后一部分我们大家一起来吧。你要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力气，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上个星期第七桌就在背这句金句的时候，有个姐妹背了20多遍，我就觉得神特别提醒我，特别这句话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如果有一句的经文在整个箴言书学习结束以后你能得到 take away 拿回去，这也是很宝贝的啊。下面，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这要做你头上的冠冕，你项上的金链，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千里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他，疼爱儿子的是管教，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可以远远赶除。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像什么？金环戴在猪鼻上。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我有信过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妻子的争吵连连滴漏，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很相似的一句，宁可住在旷野。是对姐妹的提醒啊。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最后一句，劳力人的胃口使他劳力，因为对比他。感谢主啊，我们背得非常好啊，时间也很紧，我们背了已经有大概60句了。那徐勇弟兄祷告一下，大家一起，我们为聚会祷告，我们花10分钟的时间好吗？我们一同的来为聚会祷告。 谢谢。